赶快看经典。所以学习佛法不能离开经教，离开经教你离开地图，有时候你会忘掉，会迷失掉自己啊！你看这个《楞伽经》说得很清楚，里面都跟你说得很清楚。所以说大圣经典呢、啊，你一定要常常看。比如说你那个你看了大圣经典，你看《金刚经》也好，你看《金刚经》以前都是用想，到最后你慢慢功夫成就了以后，你就看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内容，一面看那个经文意思，一面显出来，一面显出来，一面显出来。那慢慢这个功夫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。然后有一阵子以后啊，你突然觉得慢慢又不清楚了，慢慢觉得要想一想才会清楚，慢慢想一想才会清楚。你一想你就知道，你要么就不是造了业，就是起了烦恼心。造业很奇怪，马上就把你挡住，这个很奇怪哦。你造业 啊你造业啊，造了缺德事，伤害心性的事情，马上模糊了，你马上可以感觉出来的啊，或者是你懈怠了，安逸的享乐了啊，这个懈怠，它马上就退失掉了。那个退失你也想不出来，看得清楚就是这样清楚，看不清楚的时候怎么想就是不知道，那个境界就失掉了。所以经典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可以照出你自己的学习的境界。所以当你有所体会，在我们末法的时候啊，现在末法的时候啊，这个也有人教你什么即刻开悟的，但是你跑去他就是开了那个错误的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错误的悟啊，着魔的悟啊，对不对？那也有什么什么一点就成佛了。反正啊，今天末法时候啊，真的是妖魔鬼怪特别多。所以啊，我们真的是，你比如说你有所体会，念观音菩萨，求观音菩萨给你找到印证的机缘，也许你找到一个很好的经典，给你一阵印证，欢喜的不得了，心心相印，你就不断的用功，不断的只问根源，不问收获，千万不要说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要开悟了？我是不是要怎样？那个会着魔，啊，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如果你学习佛法，揠苗助长，你绝对不会得到真实的受用，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啊。所以啊，大悲世尊所说利益皆已究竟，都已经说清楚了。汝等当勤而行之，你只要精进就可以，不要离开你那所学的一门深入的经典啊。也许你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消业障的过程，你会碰到种种的逆境。学习佛法一定有逆境来考验啊，你不要怕逆境，逆境不可怕。如果你真正用功，你会深深感受到逆境不可怕，顺境才可怕。真的，中国人很有耐力啊！你看看那个中国人啊，为了这个打天下，到海外去打天下，嗯，你看到什么南洋那个地方去啊，自己睡三层楼哦，住三层楼哎，嚯、哦，那三层盖的都还叠沙站呢。第二层养鸡，最下面层养猪，哇！你看他住那个三层楼，你肯不肯？你睡在里面，又是有鸡味，又有猪味，你看看那个鸡大便又可以拿来肥料，猪大便可以拿来养鱼，这样活日子哎，所以都变得很有钱。所以中国很有忍的功夫啊，但是呢，也很容易骄傲自大啊，所以又好又有一点点小成就，哇，走路就是这样。哦，所以你看看呢，你看我们那个官部啊，别人又很成就，走路要僵，嚯、哦，官部特别有架势啊。你看看那个神明那个激动的嘛，你看他走路都是嚯、哦，很有威风。中国人就是这样，一赚了钱了，一花了财了，啊，顺境很难过啊。你知道很难考验的过啊，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。千万不要想我一学佛就要顺境，你心里要有准备，我一定要突破任何的关卡，再苦恼我都要忍过去，我一心归向佛陀啊，我一心相信佛陀，佛陀你安排我怎样我就怎样，我一定要成就啊！佛绝对不会害众生的，佛看每个众生都是柔和柔，只是我们对佛的信心还不足，对还不足，有一点错错，哎，这佛做干嘛啊呢，对不对？你马上就起怀疑了，你完全相信他，死了你都可以相信他，你不用怕，真的。学佛就要这样精神，佛是大慈大悲的，经上都这样讲的，真正大慈大悲的。所以啊，那个，有的人他本来是命中要 要很苦恼了，怎么样啊？很苦恼，有的是即使是死亡也是很痛苦的死亡啊。但是因为他绝对坚决的相信佛陀，他死的时候没有苦恼啊。我就知道有个居士啊，他很精进，他很相信佛陀啊，但是他大概是40-50岁发现他第三期肝癌。你看，要是一般人觉得啊，我信佛那样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有学佛人知道，哎，缘起，甚深的缘起，这个是个假象，过去生造了业，哎呀，啊，不要紧，反正我已经信托给佛陀了，对不对？佛陀，我已经信托给他了，反正来嘛，我继续做我的，继续做你的修行的事业。所以，那位居士，他继续做，没有一点懈怠。有的人不是啊，有的人说啊，医生说我只有半年的寿命，哇。就像白起白哈干了，我要到世界旅游了，我要好好的吃大鱼大虾大肉了，对不对？哈，我要好好的创落这里了，反正人生剩半年了。他不是，他说我剩半年的寿命，我要利用这半年的生命，让他这半年的生命放大光明。他到处去帮助佛法，帮助众生。这样，有一天，他跟他太太在高雄在帮助圆峰寺，车子开到半路。他先生说：“哎，我很累。”啊，他开到那个七号商店说：“你去那个七号商店去看个报纸，让我现在吃，先休息一下。”他带他到七号商店，哎，这看了一下子回来看，他还在睡觉，他要回去看报纸，看了一个多小时还在睡觉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哎，敲门没有反应，哎，最后他赶快把它弄开了，以后一摸死掉了，赶快送到荣总，然后他都已经断气了，没办法，赶快送回来。台北啊，那我们以前我们一位叶红叶居士帮他抬到他住的那个楼上去啊，大家跟他助念啊，助念8小时。后来他参加那个圣严法师那个大家联合攻击的那个，我有去参加。大概这个刘居士你知道吗？哈，他也知道这个事情。你看那个肝癌多痛苦呢！我曾经这个肝照顾一位这个得肝癌的一位老法师。哎，喷血呢，他会喷血呢，因为他血管会爆啊，会喷血，会吐血的，痛啊，那肚子会肿起来，很痛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那个要那个肚子重要抽那个腹水呢，啊，抽腹水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真的，所以什么都要学，我们不会照顾病人，你知道。那我看他这个爬个比地起来，对不对？他从那个轮椅上啊爬到那个船上去啊，爬个比这样啊，师傅啊，我来帮你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很热忱的、啊。那我就这样啊，从那这两只手这样插，从那两只脚这样把它拖起来，你看他这样啊，他叫一声，那多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人是这样啊，我们的抱一定是变这样的、啊，他水肿啊，腹直啊。你看他多痛！哎呀，我看他那个喊的老师了，这师傅很抱歉，罪过，哎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照顾病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很抱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推个那个轮椅，对不对？到荣总，哎，也不没有推轮椅的经验，就眼睛在看这是什么收发的挂号，然后这推着，哎呦，脚就碰到那个脚了，轮椅那个脚在那里，一下子，哎呦，这脚又碰到那个脚了，我就垮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这里没有长眼睛嘛，我只有这里有，这里没有办法看。这里只有看那个上面的招牌、啊、这挂号这个收费这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这里没有看到，所以就痛的压嘎嘎路的不要嘎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很不会照顾病人。那你看他都没有痛苦，就这样啊，很累，这样也没有肚子肿起来，也没有吐血，也没有怎么样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这样走了。你想看，这就是信佛的果报。如果能够这样走，死有什么可怕？你说有什么可怕？睡眠中很疲倦，这样走呢？你看，如果他啊，像这种就真的有可能往生，有真的有可能佛菩萨来接他，因为他连面对的死亡，他都有办法发这种心，就做不个多，上面个多，所以他相信佛就是这样。这种这样的人，我跟你讲，他也不必人家助念了，因为你的心念，他就是出离心嘛，他完全跟净土相应嘛，他不是，他只是。随着他的因缘，也许不晓到哪个佛国度的度净土而已啊。这世间的宇宙里面的净土太多太多了，算不尽的。只是我们这里跟阿弥陀佛的净土比较有缘，所以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啊， 是这个求生西方净土。其实我们这净土无量无边啊，非常多啊，啊，他一定可以去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啊，所以大悲世尊所说利益，皆以究竟，汝等当勤而行之。啊，若于山间，若空则中；若在树下，闲处尽是念手受法，勿令忘失。哈，那假如在山间，在空则中啊，那当然这个是出家人，哎，他就是一心修道嘛，啊，一心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嘛，所以他一定是找阿难那处啊，不要有六尘的，有六尘的境界啊，所以他们修远离啊。那我们如果居士，我们就要修菩萨道，修六度，因为我们在世间里面嘛，啊，我们在世间里面，但你怎样要有能够世间事而没有世间义？世间义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，世间事就是四农工商，然后照顾你的家庭，敦伦尽分，这是世间事啊。但是你要怎么有世间事而不要有世间义？那你一定要一门深入，选择跟你相应的佛法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那出家人他选择跟他相应的这个佛的修学法门，所以他最重要学什么？持戒250条戒，在佛制那个时候以戒力成就。你看250条戒，他那种生活方式，如果你没有出家根本不可能，那根本不可能啊！但是他出了家了，他就专心持这250条戒，在佛制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这样做。然后在持250条戒以后，他们就依三十句道品，四念诸观啊，这个四念诸观，四正勤，五根五力啊，这个七菩提分啊，四如意足，五根五力，七菩提分，八正道，他们的思维正道，思维正理，思维法义，一空闲处就在思维法义啊，在思维，就在那思维一直观。你看现在我们马上基金会在五月要办一个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行观，对不对？那也是一种思维法义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文思修的学会啊，他们请来一个缅甸的一位大师在这里教四念诸观的禅修，就是禅修四念诸观。我们现在四念诸观，观受是苦。我跟你讲，谁举手我看看，谁真的观起来说观受是苦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是观受是苦啊，你就不会去想啊，是啊，穿好了吃好的名牌的啊，好车子豪宅，你不会想这个，那是苦的根源呐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底下佛会问呐、啊，啊，你们对四圣体有没有怀疑的人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其实我们都有怀疑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不要以为说啊四圣体的道理啊这个我已经知道了、哎，你知道了是真的知道，但是你绝对有怀疑啊，比如说啊，如果今天给你豪宅。你高不高兴？给你五亿六成财色名食睡，高不高兴？当然高兴了、啊。你看你有没有什么苦啊？你给阿罗汉说，我才不要，你这边还喜欢哟。这个是苦的根源呢、啊。所以我们俗话也常常讲啊，对不对？要害死这个人呢、啊，叫他去娶两个老婆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欺人之福啊！一头开去倒大霉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个可以感受得到，对不对？给他娶两个太太，他就倒霉了。那你要让他更倒霉，嗯。啊，叫他更倒霉，就是同时叫他娶两个太太，又叫他去盖房子，哇，一整天盖房子好累哦，你知道吗？你买一个现成屋，你想想看，你装修一个房子，你就烦死了。你盖一个房子，再娶两个太太，他两个天天在那斗争激烈，哇，我告诉你很难摆平所以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你从这方面去体会，果然真的是观受是苦，对不对？苦啊，但是一般人。财色名食睡，这奇人之福啊，这太好了，谁会觉得苦啊？不容易啊，真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在山间空竹中，若在树下闲处尽是念所说法，勿令忘失。常常要思维你所说的话，常常要想。所以也一样，我们学习什么法门，像我学习心地法门，我一定会碰到顺逆境界。当我起了烦恼心，马上思维我所学的法门，用这样思维，用这样思维，看什么方法可以把你的烦恼扶住，那最有用啊，那最有用啊。比如说啊， 这个人家跟你讲，哇，就这种空观之道，他当体即空这个方法啊，这个无声这个当体即空啊，这个是最有效，为什么呢？得不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哎，对哦，这个道理不错哦，简基师讲这当体即空这个不错。当你看到这么厚的新台币，哇，这黄金美钞，当你就哎，怎么不空呢？越看越可爱，对不对？这么厚的新台币，哇，这个不空，这个不空，哎呀，算了，不是不空啊，我还是哪来好？你怎么空？关不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没办法，这个就是这样，不对法门。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什么？选择你真正相应的，你真的可以有办法来对付他的烦恼，啊，然后思维加深他的印象，是真的这样，一直加深，一直这样。所以有文慧，你从这么多的道理里面文慧，从净土也可以逼着来做个思维。所以我常讲，好修的法门很容易修的，但是不好修。不好修的法门，等到你真正可以用它了，这很好修。好修的法门，都没看经，都七故事佛。哦，阿弥陀啊！但是真正碰到烦恼，放不下。叫你说厌离，跟你讲无欲苦，哎呀，我是因为没有五欲才说它是苦啊，我是没有五欲之苦啊，而不是五欲苦啊，对不对？我是没有五欲苦，你怎么会苦啊，对不对？你说现在碰到五欲之符号，把它放下来，把它压住，很难，还是一样嫉妒障碍烦恼啊，一样。所以好修不容易扶得住啊，除非大家都很苦，都在逃难等等啊，那真的很苦，大家都苦，大家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，哇，豪宅的人走路那么腰掰，开的都是那个1000多万的车子，啊，还在那比较到底是那个那法拉利的好或者是什么好的，一部1000多万的，哎呀，那我这个当官家都买不起，这越看越难过，对不对啊？买个套房都买不起啊，买到那个深坑都买不起，你说他心里不平啊？不容易服啊，所以贫富差距越大，他心里不平啊。啊，但是如果你真正知道无因空无生的道理，从经教上了解，哎呀，太太，我要那些干什么？我要心里要踏实，我心里要放下啊。没有刚好是我的考验，有而可以修行，那没有什么；我没有而能够修行，而很快乐，这才好，这是你的成就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修行也一样。很快乐啊，很自在，但是呢，在我们中国上只赞叹一个人，那个人颜回，到现在大家知道他的修行，你看，说他你看他每天只有一碗饭，而不是干饭，是稀饭，对不对啊？一瓢饮，这样人家都烦恼的不得了，我明天怎么办？我下一餐怎么办？我死了怎么办？他呢？哎呀，他天天高兴的不得了，虽然他寿命并不是很长，但是他也高兴的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觉得这个有生是苦啊，生子是苦啊，他是障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当我这个虚灵之身、无生之身是那个觉性，多自在，变化自在，不需要吃饭，不需要睡觉，不需要小便，不需要大号，对不对？啊，当你要在那个上课在会议的时候，旁边的这个大主管又很大，那个尿来了憋着，这哇，那多痛苦啊，又不敢跑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多辛苦，到那个没有形之身，无形之身多自在啊，变化自在。你看那我们不是啊，碰到没有人家有，我们没有，心里很难过，比较心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真正懂得大圣法义，你可以用它关照你追求的目标，已经不是世间法了，你追求是你心灵的解脱，心灵的自觉，你真正要追求离苦得乐，你真正要发现你的本来面目，你的本地风光，你真正因地心正确的一步一步的走下去，你真的，你虽然是居士，虽然你每天要处事待人接物四龙工商，但是你越来越感觉在游戏，越来越觉得没有挂碍，越来越觉得这些事情啊，在玩而已嘛，玩游戏玩完了就甩掉了，那种感觉越来越清楚的时候，你还有什么好计较的？还有什么？你就会很随缘了，真的会很随缘了。你在修学佛法上才是真正有成就啊！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透过文慧，然后思慧，我用什么方法来对治，然后用功精进，有了修慧，那就成功了，修行成功。所以思慧很重要啊，以前佛陀说法 啊，做得很高兴，大家听得很欢喜。说佛陀就拍拍舍利弗，走了，说着，舍利弗，我今天讲的，我今天跟你说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看你这是笑笑的，那很，他说我听得很欢喜，但是我是不是适合我？我回去还要思维，透过修慧啊，不是全盘照收啊，啊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就是说你真是智慧第一啊。我们不是说不能怀疑，不能什么不行啊，你要想想看啊，这不能合不合我啊。就像以前，如果那个人，那个打铁的那个人，他修了好多年，修不进关，修不成功，他就要失慧了。我这个为什么我修不成功？烦恼还一大堆。那个开宾上业的修那个主席官，修了几年，他都修不成功，还是烦恼一大堆。他就奇怪呢，我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人家都成就了，都笑嘻嘻的，笑脸常开，我还是哭着脸，对不对？烦恼像一大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就要透过思维啊，然后自己去找老师，去找师父，他就不必透过他的师父再去请教佛陀啊。为什么他们两个还不证阿罗汉果的？奇怪了，佛陀在说你把他反一反，他就成功了。所以责罚很重要啊，真的责罚很重要。不是我怎样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情执很重，我对这个师父有感情，哎呀，师父看了他的欢喜啊，结果你是依人啊，完全是那种感情啊，感情会误事啊，啊，你要选择你自己啊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这个医生，我跟他很好啊，我跟他感情很好，因为我的爸爸也是他朋友啊，对不对啊？我的太太也是他介绍的啊，我跟他感情很好啊，他不过是一年医死了十几个人而已啊，我继续给他看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不是倒霉了，对不对？他常常的医死人，你得赶快跑，感情归感情啊，你说对不对？赶紧选择能够把我的病医好，不要把我医死了医生呢。我们现在医感情就会做错事，你说要责罚，用功精进生欢喜心。所以我这样比喻你们不要笑啊，很多人啊，你没有看到现在钱太太得住一大堆，对不对？钱太太那些人就是，哎，我跟他有感情啊，管他医死了几十个人，反正我跟他很好，我在信他就好了，就是有这样的人，你有什么办法嘛？真的是，所以我讲的不是笑话，是真的、哦、你们不要笑啊。所以说这个勿吝忘事，要常常思维啊，好，有文慧思慧而真正用功，而有了修慧啊。如果你修不出慧来，对不对？烦恼一大堆，你就要考虑考虑，你到底是不是你的因地错误，或者是这个法门跟你不契机，或等等，你求观音菩萨一定有感应的啊。所以当场自勉，精进修持，无为空时，后自有悔啊！啊，你一定要常常检视自己啊，精进修行啊，无为空时要常常检视啊！啊，无为空时就是什么？还没有烦恼还没有断。一大堆烦恼就死了、啊、对不对？无为空时，还没有证入真实的境界，还没有断见之后就死了。当然对这个出家人要求，最起码你要证虚陀洹果 啊断见后啊，见到位以后你才有点价值啊。如果你还是在三界轮回里面，你最起码你要证忍位，不能只有环位顶位，环位顶位都有可能堕三恶道啊，忍位是绝对在三三道受身，你将来还有机会 啊。那如果你以最放宽的条件，如果你忍位都没有就这样走了，你遗憾了，空修行了，出了家剃度连忍位都没有啊，那不是很冤枉吗？那个叫无为空时。如果严格要求一点，那一定最少要虚陀洹果七欢生死，你的证阿罗汉了，又保障了，位不退了，这最起码要这种条件。那当然如果是最好的，最少证阿罗汉果，那是最圆满的啊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不精进，你常常检讨，无为空时啊，这个还没有证过无为法啊，你就走了啊，这一期不来，以后来生啊，当然也许有隔音之名，但是给你种下的这个菩提种子，也许你到缘成熟一接触后啊，很短的时间你又恢复到你原来所修的境界。但是如果你运气好，接上你以前过去生修的，哎，你会进步特别快。如果你接一个有感，你用感情式的，对不对？用感情的，你接不是你过去生的，你这一世也一定进步得很慢。所以我说，当你要走什么法门，要修什么法门，真的，你求观音菩萨真的很有效，很有效啊。 菩萨会给你很好的指示门路啊。所以后至有悔啊，我如良医，如病说药，服以不服，非医救也啊。又如善导，导之善道，闻之不行，非导过也啊。或者说他是一个好的医生呢，他知病说药啊，知道你们的病是什么，我开药给你，但是你不吃有什么办法？在他面前吃一下，回去就不吃了，那有什么用吗？啊，所以有一些人啊，以前有一个居士啊，有个居士，这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啊，他介绍徒弟，他的朋友，他说，哎，你们佛法里面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？我说你问这个是什么？他说，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，他的女儿，因为他以前不敢讲啊，因为觉得有点难为情，不敢讲。他的女儿啊，12年就是这样，喃喃自语，都没有办法上班啊，12年都没有办法，喃喃自语，就是这样子，喃喃自语，常常自己在喃喃自语，所以他不禁觉得。因为我们中国人如果是这样，就会说人家，哎，他不晓得做了什么不好事啊，所以才会这样，所以他也不敢讲。12年，他介绍来找我，啊，他说你们佛法里面有没有这个方法？这个我说好，你请他来看看嘛。当然，我的老朋友，他常常给我介绍徒弟啊，啊，帮我忙啊，包括我们的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也是他帮我找到合建的，那我们山上元气也是他帮我找的，所以我说好，你请他来。问他说他12年前是拉保险的，那有一天突然跑到个寺庙，突然一个声音把他吓一跳，就突然变这样啊！如果在外道里面来讲，都说三魂七魄能用扣归撇去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种讲法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下来他不会讲，就这样。好，我就跟他求三宝加持，求三宝，请三宝跟他加持，然后叫他做客。他回去以后几天，我那时候情况怎样？他说改善很多了，改善很多了。然后过了这个大概还不到一个月，啊，又托我那个朋友来讲，说，哎呀，老毛病又发作了，怎么办呢？我说好，再请他来。他说，我说你是不是没有做客？他说是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的是啊，很多不是啊。我说我给你做客啊，你都不做，我叫他早上，最少早上、晚上。如果你有空，因为他在家里闲的没事嘛，中午还要在加那个课。他说：“哎呀妈，嘎空。”他说：“有，根本就没有念呐，他没有做课啊。”我说：“你这个当老爸的，你要你的好，你就把他想尽办法，你陪他做。”结果啊，他的老爸最后比他还精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在陪他嘛，来。站上这来，跪着礼佛拜佛，开始念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开始哇很虔诚啊，跟他陪他。真的几个月以后，他的女儿现在在上班，他不做有什么办法呢？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就很简单了，服与不服没有办法，我们请求菩萨帮助他，他不做老毛病又复发了，他继续做，佛菩萨继续加持啊。那如果遇到这个什么三门七匹狗都等来啊，对不对？大概就是这样。现在在上班了，很好啊，上班。所以他女儿去上班以后，他那送我一个很好的茶叶，什么什么太武山的金砖，是那个普洱茶，他说是很古老的，啊，那很古老很古老那个金砖。那我是不跟人家收的，我硬是不跟他说不行，我饿了，哎呀，怎么。那我说那这样好了，你既然恩师要这样，那你也要收我一点东西啊！我不是跟你换了，但是我抽屉里面拿出来就只有阿里山茶，我就阿里山茶跟他换那个，对不对？换了他说好吧，你既然这样，我只好跟你换，跟你拿了。我说你不拿，我绝对不跟你拿。我就拿了阿里山茶，对不对？啊，拿了那金砖。那因为刚刚我的那个人，因为他是那个好的茶叶，他有治水的毛病啊，你水肿后那个很好。他喝得很好，我就送给他，然后他就给我送阿里山的那个冠军茶，头等茶。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过了，他给我头等茶，我就那个太乙山的茶换那个头等茶，这样这样啊。他说头等茶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人家看了，那个头等茶很贵啊，对不对？ 是这样来的。所以 我现在是用这样做比喻，夫以不由，非以救也。你不用功，你老毛病又复发了，你怪谁啊？对不对？不能怪我，是吧？佛对不对？不能怪三宝啊，你不用功啊，那一样佛陀真的，哦，佛陀跟我们讲，我把药方药单什么都给你了，你不吃，那怪谁啊？啊你不精进，不真正的去吃啊，这有了有了根本没有吃，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要良师益友？为什么以前啊要有一个好的师傅，很严的师傅在旁边？你不精进，他骂你打你他都打，他就是要你好，就这样啊，逼着你成就啊。所以又如善导，导人善导，文字不行会导过一样啊，好的向导，告诉你哪里有宝，哪里有宝藏，绝对是真实的啊。哎呀，大家跟你证实，那是真的，真的，那个地方真的是解脱的位置，真好，真好。但是你不肯走啊，啊，你还是在家里休息啊，啊，看电视啊，懈怠懒惰啊，啊，放逸啊，那当然你不会解脱啊，这怪谁呢？啊，所以会捣鬼呀，啊，那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，这第十六个啊，佛陀讲佛陀入灭的。最后的疑信这十七项我们已经讲到第十六了，舍诸放逸常当一心啊，这我们要记得啊，放逸会懈怠懒惰，会让你心猿意马，乱掉你的心。修行就是修心了、啊、先修专注心啊，达到了功夫成片，随时能够专注，然后你才有事一心理一心的机会啊。到了你事一心断见时候，离一心啊，破无明后啊，所以这个一心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